窗外的雨一直淅淅沥沥地下着，天色暗淡，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烟草气息。除了雨声，无休无止的雨声，四处静得让人压抑。我不能确切地记起自己这样坐了多久，30个钟头，40个钟头，似乎都不重要。我的意识有些模糊，面前的烟缸里已经扔满了烟蒂，并且已经散落在茶几上。一层厚厚的灰白色烟灰下面，是那张每看一眼都让我心痛欲裂的化验单， HIV 阳性。那两个血红色的阳性字眼，仿佛是我的心里流出的血，又像一张死刑宣判书，让我年轻鲜活的生命从此黯然失色，只能在绝望中等待了结残生。我站起身，步履蹒跚地来到浴室，胡乱地脱下衣服，拧开水龙头，任凭冰冷的水淋过我的头，湿透我的全身。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站立着，混沌的头脑略微有些清醒，猛然间想起，今天本是我25岁的生日。25岁，女人如花一样盛开的年龄，而我，我叫小新，某著名国际制药公司的高级医药代表，曾经是一个生活富足安逸也不乏充实的白领小资。其实我大学的专业是企业管理，2006年3月临近大学毕业，我专程从省城的 Z 大来到慕名已久的号称女人天堂的 S 市。有些心高气傲的我，本想在本专业内找个薪水丰厚的工作，但世事的艰难毫不留情地教训了我一下。连续2个月过去了，我仍然找不到满意的工作，不是薪水太低，就是自己感觉工作不够体面。眼看要错过了毕业找工作的黄金时间，我心急如焚，几乎有些坐立不安。某一次与旧友们小聚时，听早已在 S 市扎根的高中同学说医药代表收入不错，时间宽裕，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，我来到了这家国际医药界的龙头企业之一应聘。也许是命运刻意的安排，我异常顺利地通过了面试，成为一名准外企员工。 S 市，女人的天堂，我来了，我即将成为你美丽风景的一部分了。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刻，我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，一出大门便欢呼尖叫起来，连夜赶回学校，打电话跟家人报喜，与室友喝酒庆祝。而我出人意料的选择和成功签约，也惹来不少同学羡慕的目光。在与家人短暂的小聚后，我直接来到公司报到。那时候一切看起来都是异常的美好，跟着主管熟悉业务的那几天，我细心聆听每一个教诲，以便把握直奔小资的生存秘籍。每每回到出租房往床上一躺，我就开始美美地憧憬着自己能和主管一样过上优越的白领生活。而那一切似乎并不遥远。真正进入试用期后，我立刻感受到了 生活并不能仅凭想象和憧憬。我的前任换了公司，并得到了重用。我接手的是他原先主管的一家1000多张床位的三甲医院。我时刻铭记他那句，压力与机遇并存，收入与付出平等的临别赠言。以一种工作狂的态度，珍视自己的饭碗。我每日往自己管理的那家医院跑，时不时的送点小礼品、水果之类的糖衣炮弹。但显然，工作仅凭热情和笑脸远远不够。除了和几个小大夫很快熟识之外，工作几乎没有任何的进展。前任叮嘱我要把握住的那位心内科郎主任，对我显得不冷不热。我心急如焚，不知该如何投其所好，却又不敢造次。我特意问过前任，这位郎主任喜好什么？他微微一笑说，跟人打交道，很多东西要自己去体会。但我似乎找不到接近郎主任的机会，有些不知所措。一个月下来，我负责的主打药品销量下降了30%，第二个月又降了20%。我立刻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，因为按公司的政策，半年试用期里连续4个月完不成指标，将被提前解聘。我开始认真思索，问题究竟出在哪里。我沿用了前任的绝大多数的套路，也在小大夫中间维系了不错的人际关系，可对于关键人物的把握显然是失败的，必须找出制胜的策略。既然没有人能帮我，我只能靠自己，而我的时间所剩不多。半年的试用期我已经荒废了1/3，但我相信凭借自己所学的人际交往知识，拿下郎主任应该不是问题。现在要做的只是找到突破口而已。于是我一如既往地和小大夫们交往，从中探听郎主任的习性。郎主任喜欢打麻将，喜欢唱卡拉 OK, 喜欢跳舞，喜欢。看来他是个很活跃的人物。而且我也注意到了，那些与他熟识的医药代表总是打扮得光鲜入时。也许郎主任还喜欢养眼的美女。哎，这是人之常情吗？最重要的一点，我从一位同行那里得到了郎主任的电话，也从一位一直特别留意我的小大夫嘴里得知他们科10月中旬要组织去千岛湖自驾游。我感觉到机遇就在眼前。我手里有一笔费用是用于市场开发活动的。向主管请示后，我立即拨通了郎主任的电话。郎主任对我的贸然行动似乎一点也不感到意外，他欣然接受了我赞助科室活动的想法，约我第二天上午10:30去他办公室细谈。闻听此言，我喜笑颜开，仿佛生活马上就可以拨云见日了。第二天，拿着旅行社规划好的行程单，我如约来到郎主任的办公室。他刚刚接待完一位代表，那位身材妖娆的同行出门时魅力十足地回头对郎主任说，我走了，主任。脸上堆满了甜得发腻的笑。最雷人的是， 她那胸口开得很低的紧身上装，露着小半的乳房和深深的乳沟。与我中规中矩的职业装相比，她的装束显得格外的突兀，也让我感觉很不自然，似乎正被人逼着吃一只苍蝇。
哥哥们，倾听网最新地址，请查找 QQ 号2077-090-007，QQ 名称就是倾听网的最新地址了。